在整个世界足球发展历史当中，政治和战争影响足球，而且这个国家的足球遭到某种厄运甚至制裁，这绝对不是孤立。在世界范围之内能说得出的简直太多了。你咱拿最近发生的事儿吧，这个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闪击乌克兰基辅，国际足联反应很迅速，3月1号就正式公布，禁止俄罗斯的球队、国家队啊，他的俱乐部队啊，参加国际足联和各州举办的任何足球比赛，就全部禁赛。咱大家都知道，2018年俄罗斯举办了世界杯，大家也看到了俄罗斯足球在世界的影响力，也有很多球星，他的俱乐部，你像什么莫斯科斯巴达队，那世界范围都有影响的。大家还记得吧？当年欧洲搞这个冠军杯比赛的时候，很多俱乐部都不愿意去那个俄罗斯比赛，为啥？那大冬天的，你恨不得球衣球裤棉袄棉裤都穿上了，人家俄罗斯人冰天雪地一下一样玩。这个可能也是世界足球一道独特的风景吧。但是当时对俄罗斯禁赛，到现在已经4年了，俄罗斯的球队不能参加任何的国际比赛，这对俄罗斯球员来说是个很大伤害。但是从主持国际正义、反侵略，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来讲，对俄罗斯这样一个罪恶国家，对普京一样罪恶领导人，你用这种方式去制裁的，这和其他经济制裁手段、政治制裁手段是如出一辙的，它体现了一个国际正义。你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什么北约东扩什么这个那的，你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个事实是无法改变。所以这是最近一次大范围的对一个国家的足球进行制裁，它也蔓延到俄罗斯其他体育领域。现在俄罗斯运动员不是绝对的不能参加国际比赛，他得是以自己的个人身份或者代表某种协会的中立立场才能来参赛，作为代表国家是万万不能的。我这一点我本人也是举双手赞成对俄罗斯的制裁。当然可能我们国内有很多俄粉啊，听到我这个不是很满意，觉得那俄罗斯也是被逼的。那我就认为生活当中被逼的人也有很多，那你就可以拿出刀子随便捅人吗？这从法理上无论是如何也讲不通的。所以这个事情咱没有必要在节目里争论。如果你是一个事实上的俄粉，那咱也没有什么好讲的，对吧？因为你自己心里先入为主，已经相信了你这一套东西，我们每个人没有给你洗脑的能力，那只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可以给你洗脑。所以最近你说俄罗斯，但我个人认为，就是政治和战争对足球影响最大的、最遗憾的，我作为一个足球迷，是对哪个国家的制裁？对前南斯拉夫。这个我现在一直觉得，就是有好多的足球天才，包括其他领域啊，你像篮球啊、排球啊、体操什么，因为那次制裁南斯拉夫，他们失去了生命当中体育能力最强最辉煌的阶段，没有能在国际大舞台得到展示，这对他本人来讲是终生遗憾，对我们来讲也是失去了好多大饱眼福的机会。这个事儿的典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1992年的时候，那个当时欧洲杯比赛，欧洲杯比赛呢，第9届欧洲杯，当时欧洲杯参赛队伍就8支队伍，你想都说欧洲无弱旅，那么多球队8支，所以欧洲杯的质量是相当高的，它整体的比赛质量是远超世界杯的。因为世界杯那时候16支球队，后来扩展32支，你想连中国队都混进去了，那质量得次到什么程度？所以当时欧洲杯质量非常高，参赛名额极为有限，就8个。当时南斯拉夫队打进了他的决赛圈，但是这个时候南斯拉夫内战爆发了，大家都知道塞族、克族、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打得跟热窑似的。那么你内部问题没解决好，当时国际足联就惩罚你，取消了南斯拉夫的参赛资格。有意思的是呢，在瑞典举行的这届第9届欧洲杯，南斯拉夫资格取消了，得有替补上来的，谁上来的呢？丹麦队上来。丹麦队那时候没出现，他就你早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怎么着这还有我事儿呢？赶紧临时再组建队，匆忙训练了不到2周，就到瑞典去比赛去了。谁能想到这样一支球队居然最后夺冠了？咱就说丹麦有个童话大家叫安徒生嘛，所以说丹麦替补参加欧洲杯最后夺冠，创造了足球版的安徒生童话。那会儿丹麦队有些球星，守门员舒梅切尔、大小拉德鲁普、前锋拉尔森，这都是世界级的球星啊。在他们带领之下，丹麦半决赛点球淘汰荷兰。我还记着那场比赛，中央电视台转播，我蹲在电视机前看。看到点球了，著名主持人韩乔生出来了。哎，怎么他出来？韩乔生 对不起，由于我们购买的欧洲转播频道到凌晨五点钟就结束了，那么后续点球比赛的结果我们将在明天的体育新闻当中向大家播报。给我们气的恨不得电视都砸了，因为那会儿确实买人家转播线路就买那儿，谁没想到打完加时赛还点球啊，这时间就不够了。就当时欧洲杯中国球迷也是跟我岁数差不多，您一定还记得吧，半决赛点球淘汰荷兰，决赛2-0战胜西德队。那会儿西德队厉害啊，就我说这92年那时候，那阵儿是我记着什么穆勒呀、小个子哈斯勒呀，那都相当厉害的，决赛被丹麦2-0干掉。所以丹麦创造了欧洲足球的安徒生童话。那么南斯拉夫被制裁之后，可以说那一段时间是万马齐喑。接下来的1994世界杯继续被制裁，不能参赛，预选赛不能参加。然后1996的英格兰欧洲杯也不能参加。那届主题不就是让足球回到家吗？我当时我做体育杂志的时候做欧洲杯专辑吧，大家也遗憾说南斯拉夫队没来，少了好多的高水平的球星。我们把主题不让足球回到家，因为英格兰是足球发源地，我们改成足球滚回家，就是很多人对他表示不满嘛。为什么是大家最遗憾呢？南斯拉夫队号称欧洲的巴西队，他的脚法特别细腻，而他打法又不缺大开大合，观赏性极强，球员个人能力特别突出。这里头的球星数不清啊，我随便跟你说几，你就记着带什么旗的。你现在你听看克罗地亚队不少什么莫德里奇什么的，原来带旗的基本都是前南出来的，像萨维切维奇、斯托伊科维奇、米亚托维奇、米洛舍维奇、米哈伊洛维奇，什么博班、潘采夫、普罗辛内斯基。我说这个名字年岁和我差不多的朋友一定那是你青春时代美好足球记忆，这里边有世界足球先生、欧洲足球先生，出了很多。这一波南斯拉夫的球员那是黄金一代啊！92欧洲杯不能参加，94世界杯不能参加，96欧洲杯不能参加，多大的遗憾呢、啊？一个足球运动员的黄金时期能经得住这么的4年5年就没了吗？这些球员全是当打之年了。后来一直到98年结束制裁之后呢，他们组成了南联盟队，参加了98世界杯和2000年欧洲杯。那阵儿呢，98世界杯的时候已经分开了，这边叫塞黑队，那边叫克罗地亚队，就塞尔维亚和黑山。克罗地亚队大家记不记得当时达沃苏克左脚可以拉小提琴，那就代表着前南足球的最高水平，那是达沃苏克到巅峰期。前面我说那时候达沃苏克还是小孩呢，还没完全出来呢。我刚才说那几位像萨维切维奇、普罗辛内斯基，那是巅峰时期。非常遗憾，一波球员的青春就这样被耗没了。所以那个时代对这个南斯拉夫的禁赛啊，真是伤害了太多的运动员。你到后来塞尔维亚、塞黑，塞黑全名是塞尔维亚和黑山，后来也拆开了变成了塞尔维亚队。就现在来说前南你看它分裂成什么，拆散以后塞尔维亚队、克罗地亚队、斯洛文尼亚队、黑山、马其顿等等等等，这里边又有多少足球天才在里边，就说拆开了都这么厉害，你说合成一个南斯拉夫呢？而且当时对南斯拉夫的制裁不仅限于足球啊，他的篮球也有黄金一代啊，迪瓦茨、拉德加、彼得洛维奇、库克奇，原来芝加哥公牛队的最佳第六人，那个时候他们在国际大赛上干倒了前苏联队，干倒了美国队，等于是他们逼的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时候，美国篮协被迫把乔丹这些搬出来，就不能再用大学生去打了，大学生打不过这帮人，我们得用职业选手了。所以你能在国际奥运会的赛场上看到美国梦之队，那可以说一多半是前南这些青年才俊的功劳。所以整个南斯拉夫被制裁之后，不能说毁掉一代人，至少使这些人能够在大放异彩的舞台上展示自己能力，这个机会少了很多，而且全部是重要的国际比赛舞台。你看现在大家看俱乐部比赛多，那个时候欧洲杯、世界杯这种国家队的比赛最受大家关注。当然我说这个可能说你看不看出这制裁都谁制裁啊？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国际足联，你看他们整这些又收拾俄罗斯，又收拾前南斯拉夫，那不都整个意识形态跟他们对立的吗？我告诉大家，这种足球制裁可绝不仅仅是制裁这些和西方意识形态对立，西方自己阵营的也会出这个事儿。有人说老梁你要说哪个国家，我说你都能乐，以色列。现在以色列是要说世界上找亲西方， 它本身就是西方，在意识形态跟美国走最近的是以色列，以色列也被制裁过，甚至他被制裁的非常彻底，他是被直接驱逐出去的，就不要你了。咱知道以色列1948年建国，建国之后呢，50年代初呢，他就加入了以色列足球，加入了亚足联，因为他亚洲范围内嘛，他现在加沙地带啊，什么格兰高地啊，约旦河西岸呢，这属于亚洲范围内。然后他加入了亚足联，加入亚足联之后呢，以色列足球当时很厉害，他连续参加了，我记得是当时是54年、58年、62、60年、64年、68年，他连续参加了四届，就是56、60、64、68四届的亚洲杯。亚洲杯什么成绩呢？一冠、两亚、一个季军，厉害吧？1964年他获得了亚洲杯冠军，就他绝对是亚洲的一流球队，当时成绩非常好，而且呢，在这个亚洲区预选赛他出现过，参加了1970年墨西哥城世界杯，就他参加过世界杯，但是小组没出现。那么后来我们知道呢，几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当时成了阿拉伯国家共同的敌人，他周围那全是他敌人，什么约旦的，什么埃及啊，伊朗、伊拉克都以他为敌吧。然后在1974年伊朗，注意啊，又是伊朗，1974年9月份伊朗的德黑兰亚运会，在这届亚运会上呢，伊朗带头包括沙特共同提出来要把以色列足球驱逐出亚足联，就亚足联不让以色列待了，你给我滚蛋。那这时候亚足联他得投票吗？得讲民主吗？所有的穆斯林国家一律支持这个决议，不仅这个，其他国家有不少支持的。首先一个中国，有人说中国好像中国一建国以色列就承认中，过去不错呀，那管不了了。为啥呢？当时中国71年年底回归到联合国大家庭，取代了中国台北，也是联合国五常的。那么他进入这个呢，很大程度靠世界各国投票，一些小兄弟，你别管是丐帮子弟也好，给你投票，其中阿拉伯兄弟给中国投了不少票，中国投桃报李，我也支持你，支持把以色列驱逐出去。所以咱就说这玩意儿没有永恒朋友，利益还是第一位，中国支持。在中国带动下呢，朝鲜跟着凑热闹，巴干打不着的我也支持，结果一开会多数票否决少数票，以色列就被驱逐出了亚足联，1974年被驱逐了。除之后国际足联呢也接纳以色列，但是以色列这比赛怎么给他分呢？你说他要打世界杯打什么，分到哪个组啊？今天给他搁到大洋洲，明天给他搁到北美，还有时候给他搁到欧洲。他有一年以色列打世界杯预选赛，在大洋洲那里边把澳大利亚、新西兰都干掉了，但倒霉呢，他这个获得这名额是半张名额，他要跟欧洲区预选赛的最后一名来争夺那一个名额。咱这都知道半张入场券就这个意思吗？他倒霉，大洋洲呢跟欧洲争，结果以色列碰着丹麦了，哪踢不过丹麦。所以从1974年他被驱逐出亚足联以后，以色列一次世界杯都没进过。然后好不容易到1991年呢，他加入了欧足联。你看土耳其当年有志气，我就不加入亚足联，我就进入欧洲，我认为我水平高。以色列当时也觉得进入欧足联那对自己有利呗，那跟强队呗，你跟臭棋篓子下棋你肯定不行啊，你跟高手下。但是91年进入之后呢，每次一打这预选赛，他保准不是垫底啊，就是就差一步到罗马。一次世界杯出现没有，说没世界杯后欧洲杯呢，欧洲杯那水平更高，也是一次没出现，打过附加赛。就从91年才加入欧足联以后，以色列足球一次都没有在世界大赛上出现过，出不了线了。所以这一点对以色列球员来说呢，应该说很遗憾。当然他们也有辉煌，曾经在94世界杯外围赛里边呢，主场3-2力克法国队，那法国队了得吗？当时又坎通纳又吉诺拉很厉害的，哎，把法国干败了，造成法国队94世界杯没能出现，有过短暂的辉煌。但整体来说呢，以色列足球被驱逐出亚足联之后，这些年是走过了漫长的黑暗岁月，而且未来什么时候能见到光明，恐怕还看不到有出头之日。所以就是说，受政治和战争影响啊，所在国家的体育乃至足球受到制裁，这种事情绝不是在意识形态上反西方的国家所独有的，亲西方的国家也一样受到这样侵害。所以我们说足球和政治远离和战争远离，这是不可能的，也是实现不了的。 而且随着足球在世界这种影响力啊，现在来看呢是越来越大，尤其世界杯变成了48支球队了，这个影响更大，很多原来根本没有机会在国际舞台展示自己形象的小国也有了机会参加世界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他就有了政治和军事上的利用价值。所以恐怕今后像世界杯这样大赛，像足球这样万众瞩目的运动，它也一定会受到更多的政治和其他场外因素的影响的。而且这种影响会潜移默化，即使它不能成为搅动地缘政治的筹码，它也有可能成为搅动地缘政治的棋子之一。所以你看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我认为且消停不了的，今后你再看足球大赛，各种各样的政治是魅影在舞台上展示自己的，或者在背后烂搅浑浑水的，这样的事恐怕会越来越多。所以不要小瞧足球这一方土壤，它绝非净土。用咱们中国的俗语说呢，足球这一块是什么呀？叫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